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期我将要分享自己的这个挣钱的副业之路经验教训，希望我们女性都能在商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次呢，也非常感谢得物对我们的独家赞助，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讨论挣钱这件事儿。当我想要去聊这个副业，我就想到我的朋友费罗然，因为他也是非常有能量的人，然后呢，他也是除了自己的正职以外，有一些自己的副业也非常的有意思。昨天就在我们群里面说他帮别人去找东西。我先给大家吊一个胃口，等会儿我会跟他详细的去聊他的副业背后的这个一个人生的经历。那先邀请费罗然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我是费罗然，平时的主业就是人力，在一个公司做人力资源，会利用自己的一些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小副业这样。
说到副业，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大家经常会有聊到，哎呦，有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副业要去做呀什么的。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一回事儿，直到上一次，就是我看微信公众号上有那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我会放到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这篇文章主要是讲，就是全职宝妈在网上兼职的时候遭遇诈骗的这个事儿，好几个就是宝妈在经济压力和赚钱的迫切需求下，然后被骗子利用。其中有一位叫王文文的，他在网上做兼职，然后被所谓的老板骗走了40000块钱。他原本看透了骗局，但却还是落入了陷阱。然后他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去提醒别人不上当。还有一位呢，是他是被拉入了一个任务群，最初只是通过关注公众号啊、抖音赚小额收益，后来被诱导就是下载 APP 的充值任务，在骗子的这个催促下，在短时间内被骗走了120000。然后我当时，我的天哪，就是因为我也经常会听大家说，哦，好想去赚这个副业，但是从来没有比较深刻的去想到就是大家的这个副业焦虑。因为我们群里面也有一些大学生朋友，他就说身边的这些学生姐妹们也都开始做副业，然后他们就特别特别的焦虑。所以今天想跟 Flora 进一步的去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那么如此的渴望多挣钱。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也是做妈妈的，我特别理解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迫切的需要钱，就是每个人对钱他都是有渴望的，因为这个经济效益不好，也想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副业什么的。有一份额外的收入，你可以平衡自己的奶茶呀，或者是你可以买一个就是饭呀，就是有一个小的开销。但我的副业就是我可能挣的不多，但是我可以奶茶自由，就是我想点的时候我不用看我的那手机内的余额就可以去点这样子。
你说到这个就让我回忆起来，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都很多年前了，就大学的时候家里人会给一个定额嘛，就是每个月多少钱。但其实这个钱是非常就是合理，它合理到哪儿呢，就是说它只够你就是适当的就是填饱肚子，然后一点点的支出。但是作为女生，你在大学的时候你肯定是想要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好不容易离开家，你有了自己的品味，你想试一下你之前没有试过的衣服，你想买一下这些化妆品，因为你上高中的时候你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买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积少成多，它是也是一个开支。那你问家里人要这个钱，家里人可能会说你上大学是要去学习的，又不是来化妆打扮的，对吧？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找一份兼职，那我其实这一部分的开销我可以通过我的兼职，通过我的副业来去抵消。就像你所说的，奶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少的，别人就说你不喝奶茶你会死吗，对吧？
啊，我不会，我是不会死，但是我快乐呀。我觉得活着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生活多一多一丝小甜蜜呢？我觉得
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副业兼职可能给予我们的就是这个，在我们基础的需求之外，再去获得一些其他的这个收益的。那这个可能这个金额也不是说一定要超过你的主业，或者超过你父母给你的这个钱，但这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小天地，你可以用它，比如说你打车不用太计较了，是吧？你买一个小的化妆品，你也不用太去纠结啊。说到这个，刚才那个新闻事件里面的全职宝妈，我读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件事，其实我也有过有半年的当全职妈妈的这个经历。那这段时间其实对这段时间其实我是有自己的钱，包括我老公也会给我钱，但是 当我在淘宝上下单去买一些衣服，然后去买一些额外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压力就会上来。
所以我知道，我 get 到你的点，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存款，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会逐渐见底，你知道，一级见到底。因为我的这个卡里头它是有一个水平线的，一下低于我那个水平线，我就会特别焦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我会特别焦虑，我就想，啊，怎么能从别的地方拿到钱？我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因为小孩的东西就是到1岁之前的东西，他就以安全为主，你肯定是要把最好的给孩子。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知道吗？就是奶瓶的材质，就是你就想着别人有，你的孩子也得有，所以你就得买。
还得货比三家，不停的
对，
去翻。
我跟你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那段时间是我老公也会给我钱，也没有说给我什么经济压力这种。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心里就觉得啊，我这个钱要花到底了，怎么办？以后怎么办？我就会想的特别多，就陷入了那种漩涡式的焦虑，你知道吗？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工作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即使你平时稍微花销了，但是下一个月现金流还是会流入。这个钱，它不管怎么样，是在逐渐往上升的。因为我们平时其实现在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也不会盲目的去花
啊，
很
对对，
多很贵买很贵的东西，你只是一些小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买个奶茶呀，偶尔去星巴克喝个咖啡呀，买个30-40块钱的东西。
对，对，还有就是现在小朋友喜欢抽一些盲盒呀，或者是那种卡片，你知道吧？会想着就是这个钱浪费了，你就可能你零钱里就有这些副业的钱，你就可以给他买，根本就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因为有时候我老公就说买这个干啥，就是有啥用？但是我觉得孩子们当下快乐就好了，就是我就是在弥补我小时候的这种，我们现在养孩子就是弥补自己的童年的缺失。
是这样的，包括大学生，还有全职宝妈，就是所有还
嗯。
有上班族，他要找副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想要找副业的时候，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件事情非常灵活，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做。当时我记得我女儿因为上幼儿园，然后你看你，就是她上完幼儿园和我接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段，我是空闲的。那空闲的时候，你总想做点啥，所以我们在找副业的时候，总觉得就是我下班之后，或者是我中间有空闲的时间，或者是周末有那么1-2个小时的时间，我如何利用好这个时间点去开启我的副业？那可能有一些骗局就会说，你随时随
对，
地就能那个啥，让你感觉哎，这个东西很容易。但其实你想要把任何一件事情做得好，然后通过这件事情去盈利，它是需要你认认真真的去考究它里面的一些规则。所以我们一着急，别人就可能会利用我们这个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聊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副业的？你有尝试过哪些？
我就考一些比较有利的证件，然后挂靠，收取这个一些小费用这样子的，但是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毕竟你是担保嘛。后来就是我不是有导游证嘛，在生孩子之前的话，我就会就是当一天那种就是地陪，你知道吧？就是有2、3个朋友来北京玩，我当导游带他们玩，这样一天的导服可能也就是300块钱这样。后来生了孩子以后，我就不做这个了，我就觉得可能，因为北京太大了，然后你要安排这个那个的话，其实挣这个300块钱也不是非常容易的。后来就是我这个人玄学比较感兴趣，就是一直想学，但是吧，就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这个东西鱼龙混。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英国有一个这个占星学会协会的，就是那种机构，就是它是有那种就是专业的，但是你的这个英文一定要好，然后那个就是他会给你发那个证书，它是比较有权威的这种，但是那个又耗时又耗精力又耗金钱的，现在又结婚生子了，更没有什么机会了。然后后来呢，又想去学习什么塔罗，我就觉得那个塔罗一半是要靠自己的悟性，还有就是有一个好的老师。然后我也觉得，哎，可能也找不到一个时机。有一天晚上，我是躺在床上刷小红书，我就发现有一个女孩在直播，她就在讲这个就是占星骰子，就像骰子一样的东西，就是它叫骰子，其实就是它有星体、星座，还有 工位这样子的，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比较简单的，可以直接上手的。后来我就跟那个女孩私信，我就说我想学这个。后来她就引荐了她的老师，现在这个女孩是我的师姐，我们俩是一个师傅这样。我觉得她教的也挺好，我的悟性也高。学这个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因为老师要看这个人的星盘里有没有带这个，就是玄学的命。然后一看，我还真的工位还蛮奇特的，她是。就十二非一，我是所有的群星都非十二跟八，所以他说你注定是要吃这碗饭，去学习这个东西的，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接触了这个。
那你接触了之后，你是有挣到钱吗？
有挣到钱，我还差400块钱就把这个学费的钱挣回来了，就这样。也不是什么大钱，反正就是些零小小钱。就是你要是让我帮你看一个事儿啊什么的，我就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引导方向吧。我就觉得也不是说所谓的完全的玄学，就是有时候你遇到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你就扔一下，然后你就看一下利弊，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东西吧，它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方式，它不是说特别的详细，但是它也能看个大概。而且就是当下你这个事情的发展呀，或者是你的学业啊，或者是你寻东西的这种状态，然后就会给你一个指引，这样子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我就特别焦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多半的都是每天给自己抽一张牌，或者是算一个卦这样子的。
哎，你昨天就是你在群里面分享，你帮别人去找一只鸟，
哦，对，
这件事
行，
情能不能分享一下？
可以啊。其实我比较擅长的就是找东西，就是找我来找东西的人，85%都能找到。如果他不是出现某几个特殊的星体跟宫位的话，它基本上是能找到的。找鸟这件事情是挺逗的，就是，我有一个群友吧，他养了2只鸟，我起初不知道他有养2只鸟，他就突然私信我，第二天他就说你能帮我找找我的鸟吗？我说怎么了？说我的鸟带到这个度假村里，我带了2只鸟给他们喂水喝的时候，结果跑了一只，他说有一只抓回来了，有一只没找回来。然后他那个度假村啊，都是别墅区，你知道吧？他那个卦象一看就是可以找到的鸟。我一直跟他说，就是他给我拍现场的照片的时候，我一跟他说，我说你要上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别墅嘛，就是邻居家有一个那种度假别墅。因为我看所有的我筛出来的那个卦象，它就显示就在差不多那个位置。我说你转到它。看到那个别墅的后面，然后我把对应的颜色、方位，还有就是鸟可能在哪个附近全告诉他了。结果不出1个多小时还是2个小时，他就按我的那个位，我说的是东北方，他说的北方，也可能鸟也移动过，然后他就找到了。这样，
哇塞！哎，你这样就是说给别人找东西，然后算一个，一般收费是大概是多少
我就
钱？
一杯奶茶的钱，19.9块。
哎，我觉得就是特别着急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啊。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个女孩她加我，她说她找不到她的一块情侣表，她说她找了一个星期，她都没找到。她说姐姐，你们要看看吗？我说好呀。我一看，就是显示的那个相位，她就在对象的那个包里，你知道吗？就是她所有的自己的东西都找过了，唯独没有找对象的。她跟她对象是就是2个学校。她说姐姐这样，她说我周末的时候去找一下她的包啊，口袋，我说他可能要不然就在你对象的包里，要不然就在你对象带某个绳子卫衣的口袋里。我说你去找一下，他说从来没有按你这个思路找过，他说我都把我自己的东西翻烂了，也没有想过去找他的。后来我就说你去看看吧。后来差不多隔了将近15天吧，他回来给我反馈，他就说姐姐你太厉害了，他说颜色也对应上了，就是在我的对象的那个包里找到的，他说就是红色的，因为当时显示的是什么？太阳后面是一个七，因为七在宫位里，它就是对象的意思，就是另一半或者是就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啊，挺开心的。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案例，我也是先给他算，然后后收钱这样子的。有时候想，但特别担心让他找不到，有点失望，我也会跟着失望。但是后来我师傅就说，他说， 他说这很正常，没有说你跟神仙一样。他说你都能找到，那你就是神仙了。你只能告诉他一个搜索的范围，就像一个引擎一样，你是那个百度引擎，然后他输入关键词，你告诉他，他就能大概能知道在哪。因为有时候随手一放的东西，确实不知道在哪儿，你可能一会儿就想不起来了。就是我通过这个，我自己在家里找找我女儿的东西，能一找一个准儿，
我觉得
还
好
是。
神奇，真的是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我跟你讲。
对，是吗？就我也是，我当时接触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其实也不贵，我觉得大家都没有特别有钱，定那么贵干什么？万一我找不到呢？你不是让人失望吗？就一杯奶茶的钱，大家也不会觉得我找不到，我心疼，你知道吧？那你身边有哪些靠谱的一些副业呢？
其实我就觉得最近发现了一个叫得物嘛，刚好他们过来找我，你知道吗？然后我以前是知道这个得物是应该是一个可以购买东西的一个平台，但是对它也不是特别了解。你有了解过这个得物吗？之前？
我了解过，我经常在上面买东西，我可是他们的忠实用户呢。我有些潮牌的衣服呀，然后还有一些被种草的东西，就是都是在这个社区里买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用得物，他就之前一直让我下，后来下了以后，然后就被种草了，然后我就会经常买。
所以他们这次那个找我的时候，我就特别惊喜，而且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赚钱方式，我觉得你也肯定会感兴趣，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也有这个做副业的打算嘛，包括我做播客呀，有时候也会兼职给别人上课啊。然后我就问了我的这个一个副业做得还不错的一个朋友，他就给我推荐说你可以去当这个得物的博主，和我说自己在得物每个月还能挣到几千块钱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哎，这个得物也可以嘛？因为我们自己了解的，这个是可以赚钱的平台，就是那些我们熟知的啊，那些平台，对吧？然后他提到，就是自己以前经常也是在得物买化妆品，并且在得物的，就是自己他会有一个社区发布一个测评分享，没想到很多人都被他的内容给种草了。当时就想着零成本，这个创业也没有什么风险，然后慢慢就成为了这个得物博主。
那他后续是怎么变现的呀？
目前他们站内有5种这个变现方式啊，同步分发到抖音，还有额外的奖励。
真的假的？这么多吗？
我当时也是跟你一样的反应，然后所以他就详细的跟我说了，我当即就注册了，并且在这个平台目前还是竞争不是特别激烈，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你知道吧？非常适合新手的这个自媒体创业者，可以吃到第一份红利。我心里就痒痒的嘛，然后想马上把这些他告诉我的小秘密也告诉你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拿好纸和笔，别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首先呢，就是来说说他认为的第一种特别容易的玩法，就是不需要任何粉丝量就可以尝试的种草内容，通过发布这个高质量的图文或视频，附上相关的这个商品的链接。当然，如果有人通过你的链接下单购买，就能拿到相应的奖励。然后记得带上那些热门的标签，能帮你吸引更多的流量。当你发布种草内容，吸引到一群同样爱好的用户时，粉丝量就会不断的上升，达到100的时候，就可以开通品牌合作功能了。
说到这个品牌合作广场呀，各位创作者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挑一些适合自己的任务，然后报名挣钱儿。比如说拿现金收入呀，或者是换点产品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顺便圆了你们的博主梦想，而且啊，就你们还能享受到购物自由的快乐。等到你们的账号运营的差不多了，那赚钱的速度真的就可以起飞了。就比如我那个朋友啊，他现在已经接了好几个这种的定向合作了。只要你的粉丝数量超过500，账号又符合这个商家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会主动找门来让你去接单。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自己账号的具体情况给一个合理的报价，这样一来呢，你就又能赚到一笔钱了。再说说其他的好处吧。就是你们可以参加各种的社群活动，说不定就能拿到各种各样的优惠券。我以前看一个大学生分享说，他寒假的时候在家闲得无聊，就琢磨玩这个得物 APP 啊，跟着别人的样子加入了社群。后来他也没怎么在意，就按部就班的发这个动态。结果有一天呢，突然收到了这个社群里面给他发的一个2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
哇，听得我都心动了。我觉得，无论是想搞副业还是学生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就是，然后我也注册了一个嘛，最近也在研究。上一期节目我不是说就是不要下牌桌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发现好的牌桌的时候，也要尽快的加入，早一点加入呢，就是我们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其次就是当你开始变现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在抖音啊、得物上共同分享自己的成果，得物也会根据这个播放量发放几十到几百不等的优惠券，也可以根据得物上的这个互动的数据呀，发放200至500的优惠券。具体的细节呢，我会放在这个 show notes 上。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上升空间还蛮多的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交流。我觉得这个可以学习，也可以彼此鼓励，持续参与，多一个渠道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真的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点击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去报名，成为这个得物的创作者。我知道以上这些信息的时候，真的觉得，虽然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是也容易形成这个信息茧房。就是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去问对方，我们没有去聊这个事情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点金钱的羞耻啊，也不知道如何开口问别人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啊，就是如何找到并且坚持自己的副业。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日本的 Ikigai 这样的理念，这个就是来自日本的这个概念，它代表了生活的意义或者存在的理由。然后这个概念呢，就是帮助人们发现生活中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大家可以在一张纸上，就是画四个圈，四个圈呢会有一个焦点嘛，每个圈代表的内容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个圈就是你喜欢什么，就是你的热情所在，你做哪些事情会让你兴奋、充满活力。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兼职当过导游，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可以你可以免费的去很多地方旅游，你可以见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跟他们聊天，其实跟我现在做播客也是同一个性质，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你擅长什么？就是你的天赋和能力，你突出的点。但我觉得我擅长的就是我特别喜欢表达，而且我也很喜欢听别人说话，这为我擅长的点。那世界需要什么？就是你如何为周围的世界做出贡献，解决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它有没有市场。那导游的话，那刚好有人就是希望他旅游的时候能有人帮他去知道你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他跟你聊天，他想去了解，比如说我们在新疆，他当地有哪些习俗，然后你也是一个新疆人，你就可以很好的跟对方去沟通。接下来就是说他们可以奖励你什么？那这种奖励就是将你的热情呀、技能是转化为收入和有形的回报的方式。比如说我做播客，除了你看有这种商务合作会有这个收入吧，我还可以认识到很多的特别有意思的人。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给我评论留言，给我发私信说 DL 你这期做得特别好，受到鼓舞了。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回报，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四种要素的交叉点去看一下你的领域和活动，你就可以发现，哎，有哪些事情就是你自己喜欢又擅长又能挣到钱，那这件事情你就真的可以啊。持续的做下去，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就是很多朋友就会问我，那首先我们要去分辨自己的热情所在，思考哪些活动和爱好会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充实，对吧？就是我想问一下弗鲁然，你怎么观察到自己喜欢什么的？
我不是说了吗？我一直对这个玄学就特别感兴趣，我就喜欢，我也喜欢做一些就是跑腿类给别人买东西，因为我住在潘家园附近嘛，我就是那种代购那个潘家园的小手串儿，你知道吗？我在闲鱼上接过这样子的单子，就是那个小姐姐就在闲鱼上下单，说你去帮我买一下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我就给她挑，挑完以后她就说你就给我寄快递就好了，然后跑腿费就挣了30块钱，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喜欢，这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吗？我没有什么成本，我下班上了地铁，我就能去买，而且也花不了我多长时间，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这样。
对，你就发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
还有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就是考试群里头，然后有一个女孩特别可爱，她就说她曾经有心里有一些家里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问题，她不方便给身边的人说，然后她会去找那种付费聊天，就是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因为她说有些话我不想跟别人说，或者就是她就是付费去解压，就是就花钱，你当我的垃圾桶，就是听我。 骂够了，或者说倾诉完了，我把钱给你，好，我把你删掉，就这种。还有一些兼职，像我养鸟嘛，春节的时候，就是我会把鸟寄养在我的鸟友家，就是他一只可能收个10块20块这样，他会给你发视频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就如果你要会养鸟，然后且不出门，就也是个很好的兼职。我觉得如果地儿够大，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养
让
猫
人
养
喂
狗吗？
猫。
因为之前我有朋友说，他就是他要假期要出去或者旅游，可能去个10天半个月的，然后他
对，
把他自己的猫放到那种有个宠物宾馆，然后一天
嗯
收费
嗯嗯，
还好
还很
贵，
高。对对对，但如果像我们这样鸟友群的话，就是我认识的那个鸟友，他们是农村的自建房，他就是上门可以给我接，然后也可以给我送，然后每一只可能一天给我算30块钱，鸟粮都不用提供。他假期里可以接很多只鸟，就他会放在他那个阳台上，特别的大。我的天呐，我当时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哦，
对，
就
而且
是，
他自己也喜欢。
对，他自己也喜欢。我身边的一些副业是这样子的，我还有就是母婴代理的那种，就是朋友，就是他直接找上面的供货商，然后发这些母婴代理的东西。你在淘宝上的看的东西，他们都能找到代理，然后给你发货这样。就是他们一直在做，但是他这个就是找一个非常靠谱的这种代理才行。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有门道的。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简单，看个鸟啊这样子的，因为他是每天会给你发那个鸟的状态呀，就跟那个宠物寄养差不多。
而且我之前也看过，会有这种在国外的时候会有小朋友就是去遛狗这种。还有一点，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那个朋友嘛，阿依诺，然后他也有女儿，但是呢，他经常会有一些参加一些作家的一些活动什么的，但是家里面就没有人帮他看孩子，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去找那种大学生妹妹们，然后到家里来帮他照顾孩子，然后一天给个100块钱，他也开心，对方也开心，因为这个孩子也已经就是5、6岁了，只要对方就是人靠谱的话，也是可以的。我就想到我以前特别小的时候，我就看美剧，他们是请大学生来家里面，
有有有，那个叫什么来？就17、8岁的那种，我知道，
啊
我get 到你的点，就是那种，就是看护，就是他爸爸妈妈出去了，但是得找一个就是17、8岁的那个年轻人看。我觉得这个也是的，因为其实这个需求量其实挺大的。
是，尤其是在大城市，你看我
对。
们平时，比如说，如果只有夫妻两个人照顾孩子，然后如果说有某一个活动，夫妻两个人必须得一起参加，但这个活动呢又不适合带孩子，那其实他要出去回来也就个半天或者是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到家里，你可能都把饭都准备好了，你就只需要看着他就好了。
你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有时候刷，因为可能大家推送的不一样，可能大学生肯定不会推送到这个妈妈类的这种小红书，因为它是有这个群像的嘛，因为它毕竟没有孩子，肯定不会推送这个，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北上广的妈妈，就是其实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对，很好的一个市场，只要你人靠谱，就是你喜欢孩子，其实你不要太小的孩子，会表达的就是4、5岁以上的这种。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只要你人靠谱，就像暑假这种，我确实要上班或者是怎么着，那我就找一个大学生陪玩，女孩子就找女生，男孩子就找男生这样的，就户外找个体大的带他去跑跑跳跳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好啊，这个其实
是。
你可以，就是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就是在北京的话，很好哎，这个
对，我都想
能
找。
联系，我也想找。你知
对，听
道，
到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
对，我觉得可以小红书发布一下，真的会有人需要的。
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就是这个就是你自己喜欢，对吧？比如说你可能确实喜欢小孩，或者是你也想去跟不同的那种家庭的人去聊，对不对？那这个如果这个孩子的他的父母、他的职场呀各个方面都很好，你有一个接触一些长者，然后可以跟他们沟通交流，成为朋友，然后顺便帮助他们。那未来你要求职各方面，其实也是有帮助，就是互惠
我
互
觉
利，
得
然后你自己也有收益的。
是的，是的，真的。
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你需要发现一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市场需求的时候，你需要
对，
有一个小规模的测试，就是说
对对对。
在全面投入之前，小规模的测试你的想法，然后让你帮助评估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适应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
对，
你用某一个周末呀，或者某一个人，你这样简单的去测试一下，通过这种小规模的测试，然后再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再根据反馈和经验去调整你的副业，保持灵活性，去适应这个变化，并且与相似兴趣的人的这个目标建立联系。这个不仅提供支持，也可以帮助你发现新的机会。就比如说，Laura 它有一个鸟友群，对吧？那在这个
对对，
群里面，大家比如
嗯。
说，不管是买这个鸟的粮食，或者是有这种托管服务，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社群里
对，
面去建立。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还想告诉大家，就像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新闻事件一样，有些宝妈被骗。那其实，如果你说你有一个小的社群，你在投入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小规模的测试，你在后续可以比较谨慎的去慢慢往前走，然后你身边也有一批人的话，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到时
对，对，对。
候也会建一个得物，我们这个当这个博主的一个小群，大家可以在里面去一起去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一起去成长。然后说到这个，我其实还想提醒一下，就是我发现在我们老家有很多人，就是宝妈会成为一个。比如说代理商嘛，就其
对
实
对
你前面也说了一下，然后代理商就一下子让你买好多的货，然后让你去卖。其实你买完了以后，我的天呐，那个你把你认识的人全部卖完，然后剩下还有一些东西，你这个东西其实就感觉像一次性买卖，然后对方就是只赚你的那个代理费的那个钱，而且你要代理中间你还得给他给一个什么。就是你要
介绍
成为
费。
几级的代理人员，对吧？
对，
类似于这种，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还是有风险的。就像
嗯嗯。
我说的，就是寄养啊、看小孩啊这种，虽然有点小风险，但是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你只要是看小孩的话，就是你只要是不时给对方父母发个微信、拍拍视频，然后呢就是教教孩子东西，然后跟他一块儿玩，就是你只要达成了一信任，然后那个小朋友喜欢你，然后他妈妈就会把你推到别
其
的
他
妈
的，
妈，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群体啊，就是别人就说啊，我这个时间我要出去，你有时间吗？他就可以预定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挺好的，就像你说的，先从小的开始，然后再到大，然后就变成一个固定，然后这就是你的一个小收入，对不对？你付出了时间，然后你也获得了金钱，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成正比的。
是这样，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做副业的时候会遇到哪些的困境。我其实，在群里面问过大家，大家说了好多，我们探讨一下，也不是说我们给的就是一个准确的答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职场人要在职场进行的时候启动副业呢，还是离职之后再开始，还是同时进行？你对这个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是同时进行，因为像我就是我干完我手头上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我会利用这个空闲时间去学习，就给人就是找东西呀，这个那个的这样。如果就是这个半年内你的副业已经超过你的主业，你再考虑。但是我觉得谁会嫌自己的钱少呢？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的主业如果说有很多的空闲时间，而且也不耽误你做副业的情况下，我就觉得两把抓是最好的。对，
是这样，而且我发现，就是你离职，然后全身心的把你的副业变成主业，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副业就是真的是有充满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其实你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时间精力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刚才所说了，如果你的主业就是空闲时间比较多嘛，像我的主业也是这样，空闲时间
对
比
啊，
较多，所以我
对
才有
对，
精力去，比如说提前为我的播客做准备呀，然后去剪辑呀。然后看书啊，这些我输入的东西，有些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我上班时间的空余时间去做的。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下班之后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随时会被孩子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哎，我
打
就
断。
是，所以我的占卜时间从早上的这个10点开始，一直到6点半，6点半以后，你肯定是找不到我的，因为我要带孩子，我没有办法看手机。
真的是这样，我昨天还跟我一个朋友说，就是。 我很多的事情也是利用我上班时间去完成的嘛。然后我说，现在就是虽然有我妈就是帮忙，但是我妈不在的时候有孩子，就是我下班就是5点钟到家，这之后我就基本上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我自己创作类的这方面的东西了。因为她最近也在拍那个 vlog，然后发小红书嘛，我就说你是怎么平衡你的时间精力的？后来她跟我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就是其实他也是在小规模的测试嘛，就做这件事儿，然后他就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程序化的事情，就是找最简单的方式去把它迅速的，就是你刚开始可能是摸索，不知道你这件事情可能花个就是4、5个小时，但是你后面熟练了，它变得特别程序化的话，你可能1个小时一个视频你就可以搞定，所以就是想办法你看一下，就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集中的压缩到那个一个时间段，然后在那个时间段里面非常高效率的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了。我上一期播客里面我也分享，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块儿，然后我也打算就是下一次我女儿回来了以后，我要跟就是叫上我妈还有我老公跟他们坐在一起，我说我一周就是哪天我固定就是我下班之后需要那么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1个小时我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我打算跟他们这样子有一个沟通，
可
但，
以，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通过不断的沟通，然后跟自己争取，就怕就是你既没有就是全身心的去陪家人，又没有把自己的那个事情搞好，你的时间精力，然后那个情绪啊都消耗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的。那我们接下来去聊下一个问题吧，就是有朋友就说，如何拓展人脉以及现有的这个私域流量，如何变成比较活跃的客户？其实我们在朋友圈里面也会刷到，会有人一下子发很多的朋友圈，以至于你把对方朋友圈设置成就是我不去看他的朋友圈。然后你是怎
对，
么去发自己的朋友圈的呢？
我就是我的朋友圈，我有自己设计的一个海报，回头我给你看一下。我自己设计的那个，也不是天天发，我就偶尔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案例，我就会截一下图，然后发这样子的。或者是我会做一些活动，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来找我了，就他帮我发一个朋友圈的话，我就。免费帮他看一个，就这样的宣传。你只要在我这地方那个看过，你就帮我发个朋友圈，发不发随你，反正到时候你给我截个图或者怎么着，我就再给你看看一个，就这样，就只能这样的累积。但我也是佛系营业，我也不是说每天都有时间呀，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刚才所说的佛系的。我也是跟那个拍 vlog 前面我提到那个朋友去聊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怎么稳定的输出，保证他的更新频率，巴拉巴拉，我就问这些东西。然后他说他也挺佛系的，就说我觉得这个副业或者这件事情就是解决一些生活的零用钱嘛。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主业，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的，然后你就开始焦虑，我想要赚到更多的钱，我要更那个什么什么，然后你一对自己有压力，其实你本来想发的朋友圈你也发不了，对吧？
对，所以就还是平常心，你不要觉得就大富大贵这样的。但是你可以说，你搭个车的时候，你不用看你的零钱；你买个奶茶的时候，或者是你想买个小玩意儿的时候，不用说我这个就这个月钱不够了，我可能不买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缓解这种小的焦虑吧。
真的
对，
是这样，
如果它变成一个大的焦虑的话，我觉得就大可不必了。觉得这个副业也就到头了，也就可以不用再做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主业就好了。这副业图一个就是自己的开心，自己的钱包有一点点小进账，咱也不说大富大贵哈，就是有一点点小进账，让自己当下开心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可以了。你不能就是说啊，我这个副业要挣多少钱，那不太行。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些时候还是要靠运气的，真的。
靠你的风口是吧？你可
对
能
对
做着
对。
做着这件事情不知不觉做成了，那也是
哎，
水
对
到
对，
渠成的事情。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昨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一如既往》，这讲经济学的，但其中有一句话，说一哲学家叫蒙德鸠斯，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特别喜欢。他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幸福，这个很容易，但如果……"你希望自己比别人更幸福，这就很难了，因为我们总是高估别人的幸福。
对，因为你知道不，就是我回来以后，我就老刷到就是当地的抖音，我就看哇，这些女孩怎么那么有钱，那么好看啊？我为什么这么就是很一般呀？就我就会陷入这种焦虑，所以有时候我就不看抖音了，我就觉得会太占用自己的一个时间啊，在就增加焦虑，我就觉得有时候还是不要看了。你会陷入那种沉思，你知道吗？你就觉得为什么我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就是你印证了你那句话，你知道吗？你让自己幸福很简单，但是你要比别人幸福那就很难，就不要跟别人比，你知道吧？人比人就
比
天
死
外有
人。
天，对，比死人。所以我觉得你这句话真的很有共鸣。
他这个里面也说，你要感到幸福感，其实你需要管理你的预期。
就是哎，我一看我这有收入有一点小增加，然后我就可以买一杯奶茶，买个小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还挺开心的，就这种。
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好，到时候我们那个得物的那个群，我就想盖一个赚点零花钱，
可以的，
完全可以。那就是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何做到有效的输出自己的优势呀、学习技能呀，就是或者是哪一方面的特色之类的。可能一直之前大家可能就是蒙着头去学、去输入，但是没有怎么在意输出，但是输
对。
出的机会才能转化成钱。这个我就特别的认同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呀，是吧？我看完这本书，我学到了某个东西，或者我学的过程，我如果跟别人说，我要分享到朋友圈，别人会怎么说我？他是不是会觉得我炫呀？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
就，
心理的障碍，对。
其实我觉得也没啥，有可能你发的那个东西，人家看了也无关紧要，对，有需要的人会找你，无需要的人他就会选择无视。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心里太多的负担，对。
对，还是你就是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你觉得你观察到自己有一个心理上的这种障碍，那你试一下，就是一周你至少发上一次，对吧？你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什么的，我觉得
对。
还蛮好的，因为我还计划就是之后我的就是这个播客，我就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平时就这一个月我看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视剧，我自己一些感悟或者买过什么好的东西什么的。我之前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些心理障碍，我就会说我分享这些，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后边会不会喜欢？
是啊，
在
我觉得很
内心里面
好。
会有这种想法？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其实特别喜欢看别人的拆箱视频，虽然我有时候买不起，但是我就觉得特别解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拆那种玩具盲盒，我有时候会看一些那种视频，我就觉得特别解压。虽然我可能买不了，我喜欢那种别人开箱开快递的感觉。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反正我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只要你分享的话，你就会吸引到一批喜欢你这种分享的人。
对，是的，是的。
那最后就是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通过副业就是获得了些什么吧。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已经分享过，就是一些零花钱啊，我们
对，
有所收入。然后其
对。
次就是我们俩也一样的，就是我们也收获到了一些友谊和朋友。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收获？
就是别人对我的认可，我就还挺开心的，是这种。
特别有自我价值感啊，就除了我自己的正业以外，我还能做一些。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价值感，那种感觉。别人说：“姐姐你好厉害”，或者说“你这么厉害呀”，就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我就会陷入那种自我迷恋，我就坚信我自己就是很厉害。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发视频呀，写一些种草的文案呀。然后去学着怎么去当这个博主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然后这个
对。
学习的过程，你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玩游戏一样。然后你觉得这个积木这样搭，你一直觉得不太行，然后你不断的是拼凑拼凑，最后这件事情做成了，它会给你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就是你在学习，然后再精进、再调整的时候，你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我觉得这也是做副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收获吧。其次，我还想到什么呢？做副业的话，会从某种角度来说，会减轻我们对不确定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焦虑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点害怕，是不是离开了自己的主业，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能干嘛了，对吧？会对
哎，
自
对
己的
对
能
对
力
对，
产生这种的质疑。
是的，是的，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才开展了这个副业。
对，你就感觉在自己的舒适区之外，你稍微开始试一下水， 挣点零花钱的同时去建立自己的能力，你再回头去做你自己的主业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更坦然一些，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特别的生气，或者是因为领导说你两句你就会觉得天哪，天要塌下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我们就是寻找自己的副业，并且在做副业的这个道路上，就是放松心态，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去尝试一下，玩不开心了你就换一个，玩开心了你就不断的去有一些新的收获，然后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也有一些收入，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继续学习的这种技能，我发现我学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就是个皮毛，但是我特别想去再往里头去钻研，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这样子的。
嗯嗯，就感觉有个东西把你拉到里面，你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感觉。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副业去不断的发展一些新的世界，你的这个视野也会不断的被拓展出来。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如果大家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有一些比较发现比较神奇的一些副业，然后你们没有听说过的或者自己正在做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与此同时呢，今天也非常感谢得物对我们的这个赞助和支持，让我们聊到了这么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同步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在得物平台购物的体验，点击评论区和 show notes 的链接，或者打开得物搜索一点不同，既可以报名成为这个得物博主，和我们一起分享出你的人生。非常感谢皮罗拉，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
好，再见。
嗯，好，拜拜。Bring us the check, we'll pay this, whatever the price of fame is. Baby, we wanna be famous, famous. I got it made, gonna top the charts. Be the Hollywood sign, be a big star. Legacy on a boulevard. Take another picture, give a little more. No stress, just gotta make it myself. Be a bestseller, waiting on a shelf. I say it'll be worth it when